珍珠在古兰经中说，我们却亦又带了阿丹的后裔。但我们常常自辩圣洁，正因为我们没有真正完全领悟尊贵这个概念，我们偏以不光彩的方式去追求它。尊贵是源于协同、地位、事业、外表，还是比这些更深远？
إن أكرمكم عند الله أتقاكم。
珍珠以多种方式又带了人类，它所创造的整个辉煌的宇宙，其运行方式都是为了造福于我们。太阳、月亮、云朵、江下的雨水、树木和海洋、自然界中所有机械和色彩，都和谐的运作，只为我们的利益服务。珍珠一粒只有带了人类，并教导他如何运用它，教导他如何书写，教导他如何推理，教导他如何发明和建造，同时为他划定了他的界限。珍珠还通过派遣先知和使者，带来神圣的启示，来提醒人类他们的真正使命，教导他如何崇拜，美化他的品德，并获得后世的成功。我们没有做任何事来赚取这种地位，因为在阿丹说做或成就任何事之前，天使们就接到了向阿丹叩拜的命令。但我们必须问自己，我们必须做些什么来提升这份尊贵，以及我们必须避免什么，以免损害它。前程就在于此，先知说，通过它，人才能获得尊贵，通过它，我们的品德和性格才能告上，我们的失误才能得到纠正，而那些是人们伟大在世俗上的失误也不会因此被忽视，只会因此而更加光彩夺目。正如先知原著富安之所说，在蒙昧时代中表现最好的人，在伊斯兰时代中也是最好的，如果你们有领悟力的话。难道这不令人良心吗？衡量一个人在珍珠眼中的最终标准，竟然是别人完全无法察觉到的东西呢？这也是为什么珍珠在那番宣告后紧接着说，他就是那位无所不知、无所不察的存在。正如先知原著富安之所说，众人呢、啊、珍珠已将你们的蒙昧时代的口号和习俗从你们身上清除掉了，以及对祖先的崇拜，所以现在只有两种人，一种是虔诚敬畏，在这看来是光荣和尊贵的人，和一种是邪恶的、卑劣的，在这看来是微不足道的人。我们都是阿丹的后代，而珍珠使用泥土创造了阿丹。有一次，一个人经过珍珠使者原著富安之，他正和他的同伴们坐在一起，先知就问了，你们认为这个人怎么样？他们说，他是人们中最尊贵的人，如果他求婚，他的婚事就会被接受，如果他带人求亲，他的求亲就会被接受，如果他说话，人们就会听从。先知保持沉默，然后又有一个人经过，于是先知再次问道，你们认为这个人怎么样？他们说，珍珠的使者啊，这个人很穷，如果他求婚，他会被拒绝，如果他带人求亲，他的求亲是徒劳的，如果他说话，没有人会听。然后先知原著富安之说，但这个人比装满了像前一个那样的人的整个地球还要尊贵得多。先知原著富安之教导我们如何去凭借和尊重他人，即使我们只看到他们表面的样子，这真是太令人亮起了。或者也许珍珠是以一种完全不同的眼光看待他们的，因此正如珍珠又带了人类，他也命令我们要互相尊重，不要互相贬低，也不要在任何方面伤害彼此。因为先知原著富安之禁止我们背后说人屁话或污，如最卑微的人。那么低回以为不为人知的珍珠的朋友又该如何呢？
من عاد لي وليا فقد آذنته بالحرب。
既然我们不知道他们是谁，我们就应该尊重每一位男性和女性，假设他们在珍珠面前的地位可能比我们更高，因为人们的内心对我们是隐藏的，但命令我们以尊重对待他们的规定，就像白天和黑夜一样清晰。珍珠啊，
正如您通过派遣使者又带了人类一样，您也通过派遣穆罕默德援助福安之特别又带了这整个乌玛，
求您再次又带我们，赐予我们在天堂最高层次与他相伴，
在最高的乐园之中。